耶稣，感谢你一个月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经过。我们又有一段时间可以在你的面前一起来看创世纪，希望我们今天从当中可以有新的学习、新的看见。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早上在一起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想今天先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是看见。同样在一个地方，但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站在同一个地方，可是因为他看这边，他看那边，所以所看到的世界是会不一样。这是心理学你最常见的一张图哈、哦，就是说给你看一个这样的影像，那问你说你看到什么？这个就是说你把哪一个看成背景，你把哪一个看成实体，你会看到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把白的部分看成背景的话，你看到的像是什么？是两个脸，对不对？两个面对面的脸，因为这个是一个他们中间的一个空间，那个叫背景哈。实体就是蓝色的部分是实体，这个看到的就是 face。可是如果你把蓝色的部分看成是空间，看成背景，你看到的绝对不会是两个脸，而是什么？一个花瓶。看到是这个是花瓶，那这个是后面的空间。其实它图是就是这样子，它没有告诉你哪一个是实体，哪一个是空间。所以你本来有的信念会影响你看到这张图，你会把它看成什么？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先相信什么，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相信的部分。这个很好玩，就是心里面的看见是在先，眼睛的看见是在后。 face or base 这个换成中文就不能换得那么棒，它那个音很像啊，就是字母换了一下，结果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东西。那么你看到什么？是男生还是女生？是半身像还是一个大头像、大头照？像这个就不是空间或什么，而是你看这一个影像的时候，你看到的，他们有的叫做 saxophone 哈、我觉得那个字太长了，不好打，我叫打 jazz 哈、爵士乐，还是一个小姐呢？那么问题就是这一小块黑黑的，你看成是一个天空的一片云，还是是它图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就决定了，这个你遮掉以后，这个就差很多。看到的，如果你看到是这个不重要，是这个的话，应该是一个缺萨克斯风哈，克松一个男生呐、看起来这应该是男生呐、可是如果你看的是一个整面的话，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小姐面向着你微笑，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this or lady， 这个也是你的角度就决定你看到的是什么。那这个下面这个就是一个日本画家画的，很棒哈、本来在少气的时候讲这个题目，后来决定这张图不给他们看。那我想我们在座应该够成熟，会看到漂亮的部分。好，你看到什么？跳舞的人好像是裸体的，对不对？是吗？你注意看一下哈。好，有没有穿衣服不管他了哈，反正他是影子啦，是影子。现在的问题是，他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在转？问你的。好，你看看哦，他是这样转还是这样转？ 这样转是逆时针，这样转是顺时针。你可以同时看到它一下转左，一下转右吗？还是你看起来它一直就是一个方向，你要把它看过来就没有办法把它扭过来呢？好，这个是一个日本画家，他这张画很有名哈，啊，叫做 Spinning Silhouette， 修物的哈，修物的就是影子啦。其实这个影像也不左转也不右转，它只是摆来摆去。可是我们看的人会把它看成是一个立体的，那这样子应该是在转，不应该是只有在那边跳，那一只脚在那边晃过来晃过去，我们不会这样去看它。这个影子根本没有立体，这个影子是平面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脑袋瓜看的会把它想成立体的，而且会把它想成是转这边或转那边，那是你看出来的，这张图本身没有，都是一样。那如果我们某一些东西加上去，就会帮助你看到。这个作者是 Nobuyuki Kayahara。 你看的是时针，如果我们把它转成这样子，你注意看哦，这个是逆时钟，你看到它加上一些线条吗？有没有看到？好，它转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个手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就影响你看怎么转。好，这个线条一加上去，你看到它是应该是这样转吧，这样转，对不对？你看到吗？好，同样的一个图，你把那个线条换一下，你看到会不会方向反过来了？这两个人刚刚相反在转，你注意看，你两边给他看，他就是把那个大腿跟手的在前面的影像把它换这边还是那边，整个就换过来了哈。那啊，不看这两个的时候，只有看这个，80%的人是看成顺时钟，20%的人是看成逆时钟。啊，这是他们统计，就是说每一个人说我看到的是这边来右边左边。那有人就用这个做文章，说啊，看逆时钟的是左大脑发达，看顺时钟的是右大脑发达哈。然后就讲很多，我如果右大脑的人会怎么样怎么样，左大脑的。我这一次为了讲这个详细再去查，我整个查到的资料是说，脑神经科医师否认看这一张图可以决定你的左大脑或是右大脑。可是在网络上，如果你不小心，你去打看看，你打这个 spinning Silhouette 哈，你会看到很多跟你解释说右大脑左大脑哈。所以啊，要跟大家提醒说，网络的资料很方便很多，可是有时候你看了以后，你不要马上接受，你要求证。你想办法多看一点，网络上的资料并不保证它是正确的，它只是有人就是相信。那网络呢，要引用人家的资料也很快，所以你看到很多次都是在谈这个，不一定代表它对。所以在网络上的东西不是多就对，这样懂吗？你像有好多篇都是讲这样，应该不一定，它只是把人家 call 过来哈，这个 call 也很简单啊，就是 copy 弄过来，或是弄个 link 就解决了哈。所以这个是很好玩，就是说你怎么看它？你看这个顺时针、逆时针，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把它看成是右脑、左脑，这又是另外一个。这个是有人这样讲以后，如果你相信，你看它，你说啊，糟糕，我是右大脑，糟糕，我是左大脑，我的脑怎么样哈？这次我们去参加那个韩国啊教会来的那个特训啊，牧师跟牧师娘就讲到说啊。女生是两个大脑，男生只有一个哈。那牧师就说对，因为男生只有理性的大脑，女生因为有感情的大脑，所以他们的理性常常被都搞乱七八糟，所以都想不清楚。好啦，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关于脑的东西啊，其实有很多是必须要由神经科医师他们做很多实验以后才能讲的话。有时候我们会以讹传讹哈。就是听了一个什么，然后我们就哇很好，我读了一个新的东西了，然后就开始散播谣言哈。有时候会有这样情形。好，那我们开始讲今天的状况。以前呢，想一下这个看见的问题了哈。你看到什么？你认为你看到什么？这里有一个看不到东西的人被耶稣看到，对不对？ 这个故事的开始是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看不见的，对不对？耶稣看见他看不见，而且他是生下来就看不见，门徒也看见了，可是门徒看到这一个瞎子，他们看到是什么？谁该负责？这样讲对吗？同样看到一个瞎子，门徒看到的是说，到底是谁要负责啊？是他呢？可是他生下来就这样啊，难道他在肚子里面会做什么事情不对吗？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如果是爸爸妈妈，是爸爸还是妈妈？这个问题干扰很多天生残障的人的家庭，到今天还是一样。一旦生出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夫妻马上反目，是你们家遗传不好，是你怎么不对，是你传的，是我传的，那个就是这样的看见，看到一个苦难，追究责任，谁要负责？这个不是不对的看法，不过这是一种看法，好吗？对一个眼睛瞎掉的人，你看见他眼睛瞎掉，然后你再来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就好像说，你看到一个小姐在那边转，你看到的是右脑、左脑吗？还是看到只是转右边或转左边？哦，你看到什么？耶稣看到的是不是这样？耶稣说，重点不在这里啊，重点是你能做什么帮他吗？所以耶稣看到的是一个服务的机会，他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就是爱的作为，在这一个苦难的瞎眼的身上，你今天给你看到，你看到你可以帮他的机会吗？还是你只是来研究是什么造成他今天这个样子？耶稣看到的是解决他问题的机会，所以他说趁，有没有抓住机会？趁着你还可以帮忙别人的时候，你应该做，因为有时候机会会过去，黑夜一来，你就想做也做不了了。这很有意思，这是一个故事的前言。然后耶稣最后的结论是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借着耶稣的心态或角度去看事情，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境界，不是追究责任的，是爱的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啊。这两个就差很多。同样看到一个苦难，你看到什么？好，耶稣躲过去了，他看到一个瞎眼的跪在那边乞丐讨钱。耶稣看见这个瞎子，这个瞎子看不到，但我后面的故事是他看到了。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一段，所以我就是只是用这个当作前言，后面那个我就不说了哈。所以耶稣看见他，那我这先讲到说，这个瞎子到耶稣以前，是因为耶稣先看到他，这样讲对吗？如果耶稣根本没有发现那个人在那边，他这个瞎子没有机会看到，因为是耶稣把他弄看见嘛。那这个有一个很深的意思，说当我们有一天说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你要记得那个前提是耶稣先看到你。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瞎子，看不到这属灵世界的这个比较，我们大部分只能看到属世世界的比较，这是我们一般的人的天性。耶稣先看到你，耶稣看见说这个人我愿意帮他的忙，所以你才看得到。那这个我的感触是，我讲过很多次，就是有一阵子基督徒哈、哦、要传福音，他们不晓得谁想到喊一个口号，我找到了哈、哦，我找到了，然后就问说你找到了没有？你找到什么？我找到耶稣啊！我告诉你，那里是耶稣，可以找到耶稣，那就是说我是主动者，知道吗？我找到了，可是我比较喜欢是说我被找到。根本我怎么有可能去找到耶稣吗？我连想去找耶稣的动机都没有，是耶稣先找到我，经过互动以后我才找到他。所以当然我要找到他，我找不到他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嘛。可是那个的前提是耶稣先找到我。那把这个表达最好的就是这一首歌，你们应该唱过吧？这个是约翰牛顿他写的歌。那他说，前我失丧，今被寻回，我被找到，瞎眼今得看见。我们来唱好吗？会不会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最近的生命。
前我是上金杯巡回，下眼尽得看见。
好，耶稣看到他，门徒也看到了，所以呢，门徒也看到他，同时看到相同的苦难。可是门徒看到的是追究问题的根源。那这一点我们在台湾的政治就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水灾一来，在野党说执政党没有做好，执政党说去年是你们做的，你们没有做好，你看到吗？可是被淹水的人要处理啊，怎么让他不再淹水，那个才是重要啊。你在那边我们叫口水政治哈，口水政治基本上就是追究责任，谁要负责，最好把责任推给对方，好像责任是他，我好像我就是圣洁的，我就是比较好的，这是很奇怪的做法哈。那耶稣看的不是这样，耶稣说好，真的有问题，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呢？可以帮他的忙，可以显出上帝的作为吗？这是耶稣的看见哈，显明上帝的作为。所以前面的看见是 problem， 是要找到谁要负责这个 guilt。后面的是，这是一个 potential， 可以显出神的 glory， 看见很不同。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是很有意思的。那不好，那再来我们再多讲一点，就是说，你如果看见是一个机会的话，你就要抓住机会，对不对？今天看到，所以他就用趁着，还有耶稣没有说我要做，他说我们，耶稣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耶稣跟门徒说我们，还有我们是被差的，这种有使命感的人生，我今天到这个世界走一趟，你的使命，你的任务在哪里？你看到你的使命，你是被差的吗？还是你自己跑来的？然后就是当耶稣还在树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眼睛再好的人，当灯光都不见的时候，那个眼睛是没有用的，要看见必须要有好的眼睛，也必须要有亮光，对不对？这两个都存在，你才可能看见啊。所以把握机会，这是一个。还有主是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做，其实他自己做就可以了，可是他希望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做。还有我们这一生来，你有觉得你是被差吗？你的人生有使命感吗？你的使命在哪里呢？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影片，是我朋友给我的，蛮有意思的啊！我要从看见的角度来看这个影片哈。这是一个韩国的小女孩子，5岁，叫做伊恩。那她参加一个那个综艺节目，就好像我们的什么《星光大道》，就是大家来唱歌比赛，看谁唱的比较好，弹琴，就是在韩国的，叫做《众星之王》（Star King） 哈，得冠军。得冠军，人家访问他才知道他的身世很可怜，因为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结果呢就被父母丢掉，生父母就把他抛弃，那就不知道怎么办，很多养育机构也不敢收，因为这个瞎眼的很难带，最后是被一对残障的夫妇把他收留。那他钢琴，那是被称作是莫扎特，韩国的莫扎特，可是他出生就被父母遗弃，他的爸爸是残障人士，他们不孕，他们就决定收留这个，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残障，他自己是残障，那这样的残障在这个世界要被爱的实在是需要被爱，可是很少人愿意，如果你要收养孩子，你要去收养健康的还是要收养残障的，他们就收他，这个比别的孩子更需要爱，就收了他。结果想不到，到3岁的时候，韩国的基督徒占10%很高，所以呢，韩国的流行歌很多是由福音诗歌改过来的，你知道吗？就他们福音诗歌写得很棒，所以有些歌星也唱。就像那个我们刚才那个《Amazing Grace》，这一条歌有很多是不是基督徒的歌星，他就喜欢这个歌的意境，他就把它唱。就有一首歌他就唱，他妈妈很喜欢那个流行歌，就哼哼哼，就这个小孩子3岁的时候 他们家有一台旧的钢琴，他转正常琴，就一音不差的把那条歌弹出来。他妈妈吓一跳，瞎子，根本看字都看不到，当然没有学琴，怎么有学琴？怎么可能这样？后来才发现这个小孩很厉害，那个音乐听一遍，第二遍他可以弹，哇，这不得了！然后就想说，哎呀，这个是天才啊，哈！然后就说，哎，去看看，去报名那个比赛。结果，哇，一举成功的是他那一首歌，就是他妈妈一直在唱的，是流行歌，可是是从基督教的福音诗歌出来。歌的名字说：“你是为了被爱而生。”看到一个苦难，看到的是追究责任，还是一个让他看到上帝的爱？耶稣在圣经那个故事，今天在韩国一个残障的夫妇身上重演。那韩国歌我听不懂，就去找看有没有翻成中文的，找到这个小孩子是已经把人家改成流行歌，比较短的，即使本来的歌比较长，有中文的，我把它找出来让你们听，你们可能在听得懂他的歌的意思，然后在想这个女孩子的遭遇，恐怕会有很深的感触，即使只是一个看见的不同。对一个苦难中的生命来讲，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是生下来就是瞎子的一个可怜的女孩子，她的父母把她生下来的看到的是麻烦，是啊，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他们的决定是把她丢掉，就把她抛弃。可是她的养父母看见的是一个可以疼惜的机会，因为她瞎子，所以她比平常的孩子更需要疼惜，她看见是这样。结果这一个瞎眼的女孩子，她就经过这样的经历，她看见她是一个被宝贝、被爱的一个生命。这个对全世界我想带来会很大的不同。那我们等一下，我们来听那一首诗歌的中文版。
直到如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这首歌我感动的就是说你是被拣选，就是一大堆里面神拣选你，那种英文叫 unique， 你是很特殊的，你不是众生芸芸当中好像一颗小小沙子，根本谁也不带你、哦、是神在乎你，神拣选你，那你有一个使命，可以在你一生当中让别人在你身上看到神的爱。如果你是生下来是一个苦难的，是没有可以给人的，那么你是被拣选来被爱的，你是有的，你是被拣选来有使命把这个爱分享出去的。如果你是没有的，你是被拣选来接受那个有的爱的。所以在整个世界当中，不管有或没有，都是被拣选，都是有他的使命。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借着这样被改变的。你看到的是上帝在你一生当中的旨意吗？就是要让有的跟没有的相遇，就结出很美的果子。他说感谢上帝让我们相遇，可以结出很好的果子。你是被上帝栽种在特别这个地方的，我们出生的处境，我们的一切是有神美好的旨意，可是需要有人有耶稣那样的眼光来看你的时候，你这个处境才可能结出美好的果子。我想在这个韩国女孩子身上，我们看见就是这样一个很让人家感动的故事。我们今天是讲创世纪，罗德跟他的叔叔亚伯拉罕，上帝祝福他们很多财产，可是没办法在一起了，因为太多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分开。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让你先选，罗德就开始看，看到整个平原很棒，他就拣选对他最有利的。他走了以后，上帝来跟亚伯拉罕说没有关系，你看全地，上帝说我应许你在这里，我给你的祝福要借着这里成为全民的祝福。很好玩，叔叔跟这个侄子都站在同样的地方，看到同样的土地，可是他们看见的是两个不一样。罗德看到的是我的利益，亚伯拉罕看到的是神的应许。站的地方一样，看的东西也一样，可是由于角度不一样，会带来很大的不同。我们到十四章就看见罗德变成被掳，被抓去了，亚伯拉罕还要去把他救出来。所以圣经那个故事也蛮好玩，就是同样的学习，一直罗德一直跟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到哈兰，然后到埃及，亚伯拉罕还搞了出了茬哈，罗德都一直跟着， 可是很，我觉得很遗憾的是，罗德并没有学习到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的处境，他看到的是哪里对我比较有利，我就往哪里走。那我们大家呢，在我们人生有很多处境要做抉择的时候，你在那边看分析的时候，你用什么眼光来看？你怎么分析你的处境？怎么看见你所面临的人生的困难跟苦难？有问题来的，你怎么看它呢？或许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正面临一些问题，不管是你的婚姻、你跟子女的关系或什么，你看它是一个追究责任的一个机会，还是一个把神的爱拿来在这里造成改变的机会？我们有几分钟来祷告好吗？我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你有感动，你为自己祷告，希望神能够打开我们心目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基督所要我们看见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苦难，各式各样的困难，或是我们自己的，或是我们周遭的人所遭遇的。那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看他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有在那边想要推卸责任，想要追究谁该负责。那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想办法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来让苦难中的人看到神的爱的一个机会。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最近台湾碰到很多困难，我们不愿意在野党或是执政党只是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口水战，在那边追究谁要负责。当然我们需要知道谁要负责，但是但愿我们不要只陷在那里面。主，不管在野党或执政党，他们可以想说在这样的困难里面，上帝要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做什么来帮助，让那些在苦难中的人能够在苦难当中看到神的爱吗？感谢主，在韩国这个小女孩子的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爱是可以帮助人来跨越困难，可是有它的时间性。求主让我们在碰到有苦难的时候会抓住那个机会，不只用耶稣的眼光来看那个苦难，我们也会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去帮助苦难中的人来脱离那个苦难。我们能够因为这样的相遇，我们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好吗？22章第page 22第22章的讲义。如果你没有讲义，可以到后面拿哈，后面应该还有。我们上次讲到这个13章的第10节、11节哈，就是罗德的选择。然后最后我讲的是说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哈，闪闪发亮的不一定都是黄金哈，不一定都是黄金。我们要会看。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罗德的变化。罗德看见那个地方，可是他是站在高山上，他要搬家才能够到达他所要去的地方。那圣经的描写很好玩，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吗？创世纪第13章。创世纪第13章。第10节，这是罗德的看见。罗德举目
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
这些地名等一下第十四章都会出来，所以你就留点印象哦。罗德
看全平原直到索尔，就是最远的那个城呢叫做索尔，看到那里都是滋润的，就是水很丰富哈。
然后呢，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所以现在三个城出来的索尔、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城呢都在平原，在很靠近死海的地方。那个时候呢，上帝还没有天火焚城怒，那提到说，上帝还没有把那两个城烧掉以前呢，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这里提到罗德一看呢，想到两个，一个是他的祖宗所传说的，以前我们的老祖宗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所住的那地方多棒，你知道吗？那我们叫做 nostalgia， 就是古代那个什么很完美的世界，我们今天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就是有那样的想法。所以他伊甸园是最开始上帝造人的时候很棒的。罗德的经验是埃及地，因为他们不是在迦南地碰到饥荒吗？他叔叔带着他到埃及，哇，埃及地的那个很丰富，那尼罗河啊从来不会干旱的，顶多是患难的，不会干旱的。所以呢，埃及的那个很少有饥荒，看起来哇很丰富。所以他一想到的是他的祖宗所传给他的，以前人类开始的时候那个伊甸园，他没有经验的，不过他听说的了，他就很羡慕那样的处境。另外一个是他有经验的是埃及地，物产的丰富，不会有饥荒。所以他看到约旦河平原就想到两个，一个是过去正面的经验，一个是传统理想祖宗那个理想的时代。好，于是第十一节，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彼此就婚礼了。十二节，亚伯兰就住在那个山上的地方，住在迦南地，罗德就住到平原去了。好，接下来我们念那几个字好吗？他说什么？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很有意思。渐渐挪移，这个是我想要强调。罗德看见他不是马上就到那里去，但是我们叫应景，一寸一寸的，慢慢慢慢就靠近过去了。可是那个城除了很丰富以外，还有一个大的特点是罗德没有看到的，就那个城很坏。这个很遗憾，他没有看到，因为他有提到说耶和华还没有灭掉以前，所以这个城是耶和华有一天要把它灭掉的城，是一个很恶，我们叫罪恶之城，是丰盛可是罪恶之城，这个就麻烦了。但是跟你们讲过，我们选这个东西的时候，有吸引你的地方，也有让你害怕的地方，那你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呢？你要怎么去那个得失，对不对？它有好处也有坏处，你怎么看？所以呢，第十三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索多玛城在罗德眼中非常丰富，可是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的眼中是罪大恶极。这个是圣经所描写的罗德的选择，他选择到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的城市当中去享受那里的丰富，那个物质很丰富，可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关系。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好吗？第一个，我提到往东，这个我讲过很多次，我只是再 review 一下。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往东一般来讲都是指的是往比较不好的方向，是道德上比较不好的方向。奇怪，它是用东来代表。那这个是从伊甸园亚当犯罪的时候被赶出的时候，是往东赶，不是往西，不是往北，不是往南。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好吗？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这是亚当跟夏娃做错事情被审判的时候，不是死刑，是驱逐出境，是被赶出去。
赶到哪边去？赶到东边去。这很奇怪哈，东边一开始出来就好像是不好的方向哈，那就提到说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设一个警察局哈，然后警察局上面有金弓强强棍的一支箭，就警告你不要再进来了，不准你再回来，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是第一次东哈，好啦，已经到了东边去了，然后他的孩子又做一件更糟糕的事情，把弟弟杀掉了，然后上帝赶他来又往东边赶哈。我们再看哈，第四章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这个该隐由于嫉妒还是生气，还我们不知道哈，就是因为他献的东西上帝不要，他弟弟献的上帝要，他一气之下就把弟弟杀了哈，把他宰了。宰了耶和华说，哎，而且他埋尸啊，哎，最近好像台湾有一个人也是被宰了，然后被放到水泥里面，人家把他捞起来了哈。他说埋掉都没有人看到了，哪里知道还是会被找出来。耶和华说，你埋的不够好，我看到了哈，你为什么这样做？然后他说，难道我要照顾我弟弟吗？他这样答辩也没有用，耶和华还是把他赶出去，没有判死刑，驱逐出境。这里就是，于是该隐十六节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所以现在是更东边，叫挪得之地。挪，好，这是更往东去的。所以爸爸被从伊甸赶到伊甸人门外的东边，那这个人又从伊甸人东边又赶到更东边去了，到挪得之地去了哈。这是他的孩子该隐被赶。我们看第十章三十节，创世纪第十章三十节，这个是要讲那个巴别塔的故事的时候所讲到的群人，他们迁到东边去了哈。第十章三十节，他们所住的地方从米沙直到西花东边的山。然后第十一章开始就是说，他们东边跑到哪里？跑到示拿地，在那边盖了一座城，那结果那个是巴别塔的故事哈。这个被审判，到那时候已经快要被审判了，那就是从伊甸园一直往东，一直往东哈，往到挪得，然后到示拿地。示拿地大概今天的伊拉克哈，就是那个巴比伦巴比伦的地方，古代叫示拿地。好，再往东，我们看十一章第二节。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看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那个示拿地，就是后来挪得所住的城，也就是在那个更南边哈，也是往东边去了哈。所以这个是往东迁移的，在圣经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代表往堕落的方向去动哈。好，那么在下面我提到哈，那个约旦平原的丰富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人类可以误用或滥用上帝的恩典成为罪恶。约旦平原的丰富本身不是罪恶，但是人类却可以误用上帝的恩典，所以罪恶是把上帝的恩典误用的结果。这是我的了解哈。举例来说 sex，上帝把人造成男性女性， sex 本身是上帝的恩典，可是在人类的世界中，在 sex 里面犯罪的人却是很多，就把上帝给人类的恩典误用，就变成罪。所以性不是罪，可是性的误用或滥用就是罪。财产不是罪，可是财产的误用或滥用就是罪。拿这个来骄傲，拿这个来欺压别人，来看不起别人，那就是罪。所以很奇怪，上帝给人很多恩典，人就有办法把这个恩典扭曲。那索多玛城算是这样一个代表哈，像耶和华的园子，上帝给他们那么丰富，可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却是罪大恶极。好，以下我再讲一点，就是叔叔跟侄子一同下埃及，而且叔叔还是犯错的人哈，可是上来的时候学到不同的功课。亚伯兰从只顾自己哈，自保、自我保存，学到自我舍弃。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亚伯兰要下埃及的时候，他就估计评估一下，发现自己可能有危险，所以他就要他老婆牺牲小我，说你就骗一下， 不要让我被他国王杀掉。老婆也很爱他，先生就说好，结果一骗呢就被抓到宫里面去了。所以亚伯兰是完全以自己为考量的一个人格哈，包括最亲的老婆也可以放在天平上，也可以当作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也可以用。可是当他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到了原来那个地方，他跟罗德出了问题的时候，这一次他却是自我舍弃。他没有说罗德你是侄子，你等我选好了剩下的给你，他说你选剩下的给我。这个是亚伯拉罕一个很棒的地方，他并不是一出生就是完美的人，他跟我们一样会犯错，很自私自利的人，可是他会学习。我觉得并不是说出生就资质要这么好，但是你会学习，你会改过，你就很棒。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其实最好的并不是犹大，犹大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好，可是犹大在这个十二个孩子一起经历过很多苦难，做很多错事，犹大慢慢的学习。如果你以后我们会看到犹大的故事，所以神后来是选犹大的支派，让耶稣出生在犹大的支派。十二支派当中没有挑选给约瑟的支派，约瑟那时候是表现最好的，可是犹大是从顾自己，然后看能够赚多少钱，到最后是肯牺牲自己。后来又出了问题，他说好，我让你抓当典当，万一出了情况你就杀了我。所以很好玩，你注意看圣经，很多时候并不是哪一个人多好，而是我们在人生的失败当中你会学习吗？你会学到功课吗？只要你学到功课，那个失败没有关系，你可以爬起来啊。我看亚伯兰在这里是这样给我们一个很宝贵哈。那罗德呢，很可惜啦哈，同样的经历，他没有学习哈，他看到的是如埃及地的目前的优点，可是却没有看到未灭索多玛的将来的危险。你的眼睛是看多远？你有近视眼吗？我们说目光如豆，你看到几尺远？你看多远？你看到的是马上可以赚到的钱吗？还是看到的是几代以后这个地方就没有人能够住了？我想过去台湾很穷的时候，大家就看到怎么做能够赚钱，就是能够赚钱，那这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就发现说不能这样看，那个叫短视，知道吗？我们要想到我们走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还要住这里吗？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地方弄成不能住的地方？所以这个环保的观念的看法，就比这个资本主义，就是我经商，就是只要有赚钱我就做的，已经不一样了。他不会以那个为最高，他会考虑说我赚钱会不会破坏这个环境，让这个环境不能永续经营。永续经营的观念就看的就比现在我只要我活着赚钱就圆嘛，看得圆就看得比较清楚。如果人的结束地上的生命不是停止的话，你有看到你今天的一些决定会影响你在死掉以后的永远的命运吗？你看得那么圆吗？还是看到说只要我死以前我过得好就好了，还是在这个地球弄好就好了？你有看到那个永生的那个可能性吗？就是你的 perspective 看多远，因为索多玛还没有被灭啊。你有看到那个将来的审判在那里吗？索多玛会被灭，还是看说现在可以赚钱啊，先赚再说？也许我们当中也可以这样想哈，你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可以嘛哈，盯一下可以，就是晚上加班啊，做什么哈，啊，多赚一点。你看到你四十几岁的时候，你为这个身体要付出的钱比你现在赚的还多吗？你看到将来，你这一生的后半生，你会怎么过吗？还是说先赚再说？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年轻的时候用健康来赚钱，年老的时候就想要用赚到的钱要来买健康，却发现买不到了。可以补补贴贴啦，医学很进步嘛齁，可是有时候有的是补不回来。所以你在赚钱，不是不要赚钱，不要听错，不是说钱不要赚那都不要赚，不是要赚，可是你在衡量要赚多少怎么赚的时候，你看到看得多广，看得多远吗？ 罗德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哈。那这样的一个学问叫做将来学。我下面给你一个 quote 哈，这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觉得很好的一个学者，他是一个 sociologist 社会学家，他叫 Tony Campolo。那他们就强调说，特别是政治家啦，执政掌权的哈，他如果能够看到将来这个国家5年后、10年后、20年后是什么处境，他现在的政策是往那个做考量的话，这是好的。我不是想说，反正我在几年我就下台了，管他那么多，那个就很可怕，对不对？他把自己搞得漂漂亮亮的，可是后来的人去收拾啊，反正跟我没有关系，那个就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Tony Campolo 说：“你会这样看吗？你有这样的眼光吗？”哦，前瞻性视野哈、，prospective viewing 哈、前瞻性视野的重要性相当的重要哈、13章12节，哎，我们的时间到了，那我们休息10分钟再回来好吗？10:10回来哈、我们再讲下面的，好。